它符合我们现有的政策程序，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同意，如果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跟 TOD 的运营商进行澄清，那澄清之后呢，我们就根据程序来做，然后把请求呢转交给 NTIA。 再往下讲的更细一点呢，我们来看有哪些政策的审核，有一些是技术上的审核，比如说有一些的域名服务器啊，它是负责特定的这个域名的，我们要确保呢这个域名服务器能够返还正确的与申请与请求相关的正确的数字 DNS 的数据呢，也可以通过 DNSSEC DS 的记录来进行查验啊，还有我们收到的电子邮件呢，我们会发一个邮件来进行电子邮件邮箱地址的查验。我们要确保呢，一个发出变更请求的人呢，他是获得了这个域名所有人的同意，所以我们会与现有的联络人进行联络。如果一个请求涉及到实施一个以去保持一个新的联络人的话，我们也要确保呢这个指定的新的联络人他同意作为联络人。我们有的时候会找到其他的 TOD， 因为呢一些 TOD 的改变呢会影响其他的 TOD， 我们要确保这些受影响 TOD 呢也同意。我们要确保所提供的数据是清晰一致的，我们的工作呢就是维持一个数据库，让社群能够容易使用。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如果不清楚的话，我们要进行澄清。那么更加特定的呢，就是域名或者是再授权，从一个运营商给授权给另外一个运营商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政策上的程序和要求。那下面就来说一下，来做一个转让的话呢，我们是把它分成是新顶级域名还有一个是 CCTLD， 作为 GTLD 呢做转让的话，可以通过一个 GTLD 的运营商转到另外一个 GTLD 运营商，这个合同呢应当已经是都签署过了。我们可以，我们要看你的合同程序已经完成了，就可以进行转让了，通过 AENA 来做。那么 CCTLD 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就是国家代码顶级域名。我们在这所要核查着呢，就是在国家之内呢有对这样的转让同意做出了同意。我们要有基于共识性的政策，最关键的元素呢，这不是一个 ICANN 的决策，就是谁来运营 CCTLD， 我们要看这个证据，这个证据就是说国家内部做出了一个决定，由谁来运营这个 CCTLD。 我们有一个查验的流程，然后呢进行 NTIA 来做一个验证。我们收到这样的变更请求的时候，作为 ICANN 做一个查验，我们提交给 NTIA 他们来看做了什么样的改变。如果他们觉得所有的修正都是根据程序来做的，他们就可以授权说可以继续。在收到这个 NTIA 的授权之后呢，这个过程就加以这个变更呢就加以实施，技术上的变更是在根据上实施，然后呢会对根据呢我们会有一个防篡改的一个密钥，这样的一个根据的数据，这个数据库呢也是会进行更新。以上就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还有一些 管理、更预其他的工作，主要是涉及到 DNSSEC 的安全性，我们就把它称作是更显我们的更密钥、签署密钥，像是我们的信任的系统。我们呢会有 IANA 的部门，它管理密钥、签署密钥。我们把这些密钥呢都是安全的存放在一个地点，来确保 DNSSEC 的协议的安全性。它会涉及到社群的成员。一会儿呢，我会跟大家介绍整个的流程是什么样的。所以呢，我们有这个密钥，它看起来就是一个文件。但这个密钥特别的重要，我们一定要把它安全的存放，所以我们把它放，这是一个特别的装置，我们把它称作是一个硬件安全的模块，我们一定要把它安全的加以管理和存放。它的设计呢就是不会是防止有人去窃取篡改。你可以把它掉下来，掉地上，或者使劲的晃它，它都不会，它都会自我销毁。所以呢，我有很多的保障的措施，那防止有人呢想要去篡改或者窃取它。
那么，为什么这个盒子是能这么好的这个作用的呢？是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智能卡。那么，这个智能卡的这种设计呢，它的这个配置呢，我们一共是这个盒子里配了七个智能卡。那对这个设备来说呢，这个七个智能卡里面的三个必须要都在，才能使这个设备能够使用。怎么保证这个保护这个设备呢？我们也通过这个七个智能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系统的设计呢，就是七个智能卡中的每一个都给了 ICON 的一个社群的中的一个，那它就有一个这个志愿者，然后呢它我们也称之为呢它是自愿的这样的一个社群的代表，那它呢就来这个手可以持有这样的一个智能卡。那么为了使用这样的设备，我们必须要有三个至少这样的这种智能卡的这个持有者在场，才能够使用这个设备。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有智能卡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这人必须要现场在。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设备呢放在这样的盒子里面，那么有七个人，这也就称之为七个智能卡的这个持有者和保护者。那他们呢也要知道这个他们也知道这个保险箱呢是放在什么地方的，那他们也知道是怎么能够迁入到这个保险箱里面。那大家如果要想把这个保险箱呢这个钻一个孔，也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现在这个硬件系统呢放在了这个保险箱里，保险箱也放在一个安全室里面。那必须要有两个这个特定的人共同的打开才行。那么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这个安全室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有很多的保护，比如说有这个进入的防闯入的保护呢，也有防动作的这样的这种传感器。那么如果有不同的人，不是这种特定指定的人，要想打开这个安全保险箱的话呢，那这个都会显示出来。所以我们把这个安全保险箱呢从这个屋里拿出来放到另外一个屋里，这样的一个仪式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对这样的这个密钥启动的这样的一个仪式。那么进入到这个屋也是对这个屋的这个进入权呢也是称之为这个物理进入的这样的一个经理，他呢不是在现场。那么他在这个物理进入的时候呢，这个都是由这个视频记录下来的，或者是由普华永道来进行公证的。我们也要保证呢所有的这个进入或者是这样的这个权限呢都是正确的。那么现在我们有美国西海岸，在美国西海岸还有在加州，那么还有在美国东海岸，在弗吉尼亚，我们呢这个仪式呢 都是有两有在美国西海岸在东海岸呢都有这样的这个设备。我们有的时候呢在西海岸东海岸之间呢会交换我们这种仪式的这个发生的地点。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到这样的经常性的进入到这个安全室里面。那么一年呢我们有四次然后做这样的这个形式。那么也是有运用其中的这个设备中的一个，那么用 HSM 还有这个 DNSSEC 这个密钥来作为我们的根域的管理。那么所有的这些都在线上面，就是经过视频记载下来了，都记录下来了，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去，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呢有上很多个小时的这种密钥启动的这个仪式的这种记录。但这里的关键一点就是所有的这些刚才提到的这些保护里面呢都是由我们的社群的成员参与了，也是非常开放和透明的，主要的是为了激起大家的这种信任。现在这个想法就是这个 HSM 这个密钥它是安全的，那么没有任何的这个削弱的，所以我们对它重重的保护，就是希望呢我们的这个社群呢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任。所以这个图片就是所有的在上次参与到了这个启动仪式中参与的这个人员，就是在几周之前我们有这样的这个密钥启动的仪式，我们也有这个纪录片，上次呢卫报也来采访过我们， BBC 也来采访过，所以在这里面大家也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纪录片，看看这个密钥的这个仪式是具体是怎样进行的。这个就是再总结一下我们在密钥和根域的这种管理。但是在这儿也想提到的就是安娜呢不光是 DNSSEC 有这种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个重点，我们在所有的方面呢都对安全性非常的重视。那么对安娜职能来说呢，这是我们比较特殊的一个独特的一点。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系统呢都是安娜职能系统专用的，那我们的安娜的这个系统呢也是只是我们的人员来专用的。我们的这些人员呢就像刚才伊萨在一开始的时候介绍的十二个这个工作人员，我们有几个不同的这个人员的这个系统。所以根域的这种管理的这个系统刚才提出来的呢，刚才说的呢就是也是进入的这个系统呢跟工作人员其他日常工作的这种系统呢是不一样的，又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血统系统。工作人员系统呢它有一个更高的权限，在这里面很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这里面也确实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权限，还有这种审计，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个普华审计呢，他们也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审计，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审计公司，那么他们都会对我们的这个内部的工作进行一个审计，还有对我们的这个软件系统进行一个审计，对我们的安全管理进行审计，就是要保证呢我们确实是在遵循这些正确的措施。那么我们现在是第二年做这样的这个事情了，2013年我们做过了，2014年我们都做过了审计，比如说像包括这个 SOC2 的这样的一个审计。那么说到绩效，我们又回到根域的这种管理的，在这里面我们也有每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请求，比如说每个月有这样不同的这个量，123个呀，或者是81个等等。那么风险管理呢是非常复杂的，里面有很多来来回回的这个客户和我们之间的这种来回，那有很多的这个政策需要他们的参与。我们为什么要开发了这种 KPI 呢？我们也希望有一个端到端的这样的一个绩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我们就要保证呢客户能有满意的这样有很大的这种满意度，而且我们的这个根域呢得到比较令人满意的管理。所以这是里面也有很多的很高的这种 KPI 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有的时候是 8.1， 有的时候是 7.4， 那么在这里面呢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一个衡量和评估，是社与的，是这个整个社群都参与的，而不光是对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工作。大家会在这个一个月里面，比如说呢在LA 的这个会议上，它主要是有很多的这个复杂的这个八个月内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请求驱发的。所以在这个 LA 的那一周呢，我们的这个所以在 SLA 上面呢，我们的这个绩效呢是有不同的一个数字，在这个 SA 的这个不同的内容的报告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变更，还有这种变更的请求是什么样的一个处理的情况。那回到 Lisa， 非常 Cam， 那我也注意到现在有更多的人都出去了，我觉得确实是听我们的这个介绍，我们的日常工作真的是很枯燥无聊，但是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这12个人一开始跟大家展示的，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是非常认真的，而且呢我们也是尽我们最大努力在满足社群对我们工作的要求。我们这个工作的量有多大呢？大家可以在这里面看一下，我们代表了总的来说呢，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这些工作，从1月份到12月这个一年，2014年都做了什么，大家也可以看这个幻灯片上的内容，我就不在这儿一一念了。但是大家可以看的过程中呢，我们之后就有一个这个问答的环节，谢谢。我们有很多的请求，大部分的请求都是在这个参数的这个领域，那也就是大家了解的最少的这个领域，但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些活动的一个基础。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域名的这样的一个请求来进入更域，那么当然号码也是非常关键的 ，RAR 和 ICANN。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系统，但是呢它的这个请求会相对少一些，所以我们也和我们的社群呢紧密保持联系。我们还有第三方的这种审计，还有一般的这种卫询，有的时候大家比如说像客户服务，或者是让我们去帮他们修电脑，我们经常会在我们的热线里面订到一些非常有趣儿的这样的一个请求，跟我们安安娜的职能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但有的是很多是对我们的这种一个问询。那么这个是2014年我们做了一个用户的满意度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然后我们也是将用户呢进行分类。那么比如说呢是经授权的或者是经信任的这样的一个社群的这种代表，他们是参与到这个密钥启动的这个仪式中。那么我们也会对这个 Doc Inc 的，也就是顶级域名的修改，也是我们的这个国际协议的这些相关方，还有 IETF， 它是我们的这个IETF 的一个指导小组。那在这里大家看到我们跟他们之间呢都从他们那儿有很好的这种满意度，我们的社群认为呢我们一般来说都是能够达到相应的要求。我们也在这个红色的地方呢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改善，能够让最后的那些人呢能够完全满意。那么由于域名真的是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也举了个例子，那这是一个看板，那么也是每个月的爱看的这样艾安娜的这样的一个看板，在我们的网站上给大家展示出来我们在域名方面得到的这种请求的数量，以及我们平均的一个处理的时间。那最后也有很多人认为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不做，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澄清一下，用这种这个要点的这个形式，我们 ICANN 里面的这个安娜职能部门做什么都做了什么。那我们看看我们什么是不做的，因为这里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不清楚的这个理念。因为我们不做的呢就是不会创造和我们不会开发或者是解释政策，这些政策都是社群共同开发的，或者是 RFC 呢是由社群他们来定义的，然后我们只是执行这些 RFC， 我们也不会决定域名是什么。比如说你要想要一个国家代码的这样的一个域名，那么 John Escala 他说我们都是由于你必须要 ANSOL 的1306的这个文件里面去可以找这定义这个国家名。那么我也不决定谁是能够做TLD 或者是 GTLD 的这种经理，不管是这个通用的 DLD 还是国家代码的这个TLD。那么对于顶级的 GTLD 来说呢， GTLD 他们有自己的流程，那是来自这个 GNSO 的，可以来决定谁是经理人。总的来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艾安娜的一个职能的这样的一个执行者，我们就是来维护这些注册表，这些独特的号码系统的 这样的一个注册表，比如说包括它的这个号码系统，包括它的号码资源，包括它的这些协议参数，也包括它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些这个号码的这个系统呢，能够保证这个互联网的相互操作。那么我们也保证呢，所有的这些跟注册表有关的这些政策呢得以执行。这些都是大家共同使用的，全世界共同使用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注册表每天在浏览互联网的时候呢是使用多少。那么比如说你可能是冷藏了一些，或者是冷藏给某个用户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或者是这个在内嵌在某个 APP 里面。所以我在这儿也想总结一下，非常高兴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工作感兴趣，也想了解我们的日常工作的情况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些 IANA 的这些职能的运营者。那现在呢也请大家踊跃提问。 Kevin 你好像有一个问题可以先提问。非常感谢 Liz。 问题是 Dan Roger 提的，现在有没有计划对 IPv， 因为是在最近发布了一大批，但是还没有用，能不能对这个有一些这个计划？现在在过去的几年里面都有这样的这个动作，我们也称之为这个 RPv4 的这个未用的这些资源。那么有的时候看不清楚哪些用户是用，哪些用户没用，因为有的时候呢一大部分的这样的这些资源呢是他们的内部使用。那么对我们的RIR 他们也看了一下，因为他们离这些客户的距离更近，这些都是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呢就是做的这样的一些动作。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动力我们现在主要的这个焦点呢是放在了这个像 IPv6 的这样的一个转移上面，过渡上面。现在 IPv4 的这个资源不多，我们的这个重点呢主要是看未来是向哪个方向走，而不是说继续来保留 IPv4 的这些资源。 IPv4 基本上分配光了，因为这个 IPv4 的话的资源已经很少了，但是 IPv6 还是有很多的，所以尽量的去把重点放在 IPv6 的这样的一个申请上面。比如说就像是一粒米不能够养活一千个人一样。我想我说大家可以到麦克风来这儿提问吧。我是来自 SORI 的。刚才说到这个绩效的时候，那么能够回去绩效的那一页吗？你是说这个域名那块吗？第一个。那有一个这个故障率等等的，这样提到故障率的这样的一个幻灯片，是在参数这一部分，在你后面PPT 的最后快结束那一块，那里面说到了一个成功率 IANA 的绩效的 KPI， 有那样一个幻灯片，是这个吗？是的是的，这里说KPI 84%，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16%的情况下，不能够满足他的你们的工作要求是吗？这个 KPI 没有达到100%，应该是100%啊。这个没达到100%什么意思 ？KPI 我们这个幻灯片里面的这个 KPI， 我们是用了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矩阵。那么在这个当时呢，这个时间的这个矩阵，我们在这个14天里面做80%的这样的一个变更的这个请求， 我们是一月份的时候开始这样的一个测试。那么我们是在2013年的时候和域名的社群开始做这个 KPI。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域名的这个变更的时候，这里有很有趣的情况，大部分的这种请求是日常性的一个请求。比如说我们收到了这样的一个请求，这是一个日常的维护，这几天就做完了。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有的时候这些请求呢是几年的，花几年的时间，比如说是一些国家号码层面的，国家域名层面的，然后呢是 CCTLD 中间的有很多的争论，所以是有多年的一个流程要做这样的变更的请求。所以有一些这样的这个请求呢是要用很多年的时间来做，不是说我们用很长的时间来这个来处理，而是说呢在这个社群里面是要有很多的一个决定的这个时间。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发现有几个这种请求呢，它数字很少，但是是很多，很花很多然后很长的时间。不是说进入到根域等等或者其他的重大的这个故障吗？
不是技术上的失败，或是也不是说我们控制之内的，这是跟我们的 TOD 的运营商和社群有一个对话，哪些地方是哪些地方我们没有做到。昨天 CCTSO 也解释了，所以 TOD 的管理人呢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感到满意。谢谢你所做的介绍。你看到有请求取给叙利亚 .sy 给他撤销掉的请求，我想问一下，这是谁提出来的请求？在这些国家不稳定的地区和国家，有没有一个程序来进行再授权或者把一个 TOD 撤销呢？我建议不这样做。我想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流程来应对这样的请求。如果 .soy 这个请求是来自一个另外一个叙利亚的机构，还是一个外国的政府提出来的请求？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请求，我也不记得有这样的请求。从理念上来讲，如果有这样的请求，第一步就是请指定的这个域名的技术管理人看他们是否同意，如果不同意我们就不往下走了。所以呢，这是由政府机构，在叙利亚的政府机构来管理的。如果听过这样的请求，我们去问叙利亚的管理机构，来问他们同不同意，不同意那就这个事儿就不做了。我是 Vavok， 我是一个 ICG。非常感谢你所做的一个全面的介绍，它并不乏味，很有意思，特别是最后一部分有关密钥的介绍，谢谢你们的介绍。我的问题，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员工，你们是怎么分配人手的？不同的工作怎么分配？我们有三个任务，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跟我们介绍一下不同的任务的预算的分配。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讨论移交管理前移交的问题。那我的问题就是，从管理层的角度，有没有，这是可行的吗？把它分成不同的任务，因为呢我们有这样的讨论，也许在未来有三个不同的 IN， 比如说号码、域名还有协议参数，分成三个部门。如果这样分成三个部门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回答你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员工人手是怎么分配的。我知道我们有12个人一共， 四个人呢是专门是处理变更请求的，所以呢这就是三分之一的人手。这是第一集来对于变更请求加以处理的 Kim Michelle Davis 和我呢，我们是专家，是协议参数领域的专家，负责耕育和育民，还我们就是客户支持的第二层的团队。那么对于请求的处理呢，我们是有四个专人来做这个工作。你还提到预算的问题， I can 公布预算， Aina 的预算呢也对外公布。那你知道我们一共的预算是多少？50%的预算呢都是人员的成本。那最后呢，你也提到了有没有可能从组织机构的角度来进行划分三个职能。当我在 ICANN 五年之前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分成部门的，有两个人呢把主要是关注一个领域一个职能，两个人呢是负责另外一个职能，还有一个人呢是负责最后第三个职能。那很明显呢，这样的人手呢他能够处理所有的请求，但是如果有人去生病了或度假了，那就没有后备，我们没有冗余的人选。所以呢，我刚刚加入 ICANN 之后，我的工作呢就是成立一个团队，可以呢对彼此进行支援，我们由一个人才库来管理所有的变更请求加以管理。他们有些人呢他有专长，他对于协议参数是有专长，他们也受到培训能够管理，比如说号码相反的，我们也有他是耕育的专家，但是也培训他们能够对其他的职能提供支援。所以你看到我们每年处理的变更的请求量，我们有一个小的团队来做这些职能，那就意味着有要么我们人员太少了，人员太多然后工作量太少，或者说你人员不够啊然后工作量太多。谢谢。你举手了，你想到前面来提问吗？还是说不想提问？好的，谢谢。谢谢你的介绍，我名字是 Shell GDG， 来自尼日利亚。我想问一下，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你们与相关的社群会对这些数字加以讨论吗？就是在发布之前，首先对这些数字是不是要达成协议？Aina的员工是自己来做这个数字呢，还是跟社群讨论之后得出的数字结论？谢谢。我想重复一下问题，我觉得你问的是我们这些数字跟社群是否进行讨论。对，我们的职责之一就是向不同的社群进行沟通和报告，比如说号码和 KPI， 还有区域的注册局，我们会向他们提交报告来展示这些数字。对于 ITF 的协议参数，在每一个 ITF 的会议上，我们跟管理层、跟领导层开会来把这些数字都过一下。 Michelle Cotton 他是我们的联络人，他是负责于 ITF 的联络人，他每个月跟他们进行电话会议，跟他们过一下与协议参数相关的数字。我们在每个 ICANN 会议上都跟 CCMSO 来讨论这个我们的绩效的数字。在内部呢，前面我在图上也跟大家展示了，有一个同事他是跟踪我们的绩效的数字来看有没有领域是不是进行优化，比如说 有关及时性的 KPI， 如果我们设定的目标是基于是咨询的结果，80%的请求能够在多长时间加以处理，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线？是不是我们的基准要提高，比如说达到90%？为什么我们给自己设定的绩效目标这么低？或者说我们没有对绩效进行评估的话，我们应当怎么做？谢谢。有没有什么例子？你提交一个特定的数字，然后社群驳回了或者不同意，你没有达到你的一个特定的绩效的目标，或者说你提交的数字社群不接受。我不记得有任何时候，或者我本人我的员工觉得我们这个绩效评估的数字是不合理的。谢谢。原始的数据我们都是会发布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所有相关的这些细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早上好，谢谢你介绍，非常，我的名字是 Robert， 我是 Isaac， 也是 CWG 的成员。如果回到 NTIA 职能的那个幻灯片，我想这一点还没有提到。我的问题是基于有很多的讨论呢，跟 NTIA 放弃他的角色。NTIA 有的时候你要找他们去进行澄清。那么对在座的这些人，您能不能更加具体的说一下这一步跟 NTIA 的这个交流一般要用多长时间？那么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你们有什么程序来应对这些问题？因为从社群呢，他们想知道这个流程持续多长时间。谢谢。那么澄清授 NTIA 的澄清授权呢，通常呢是在24小时之内，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是2个小时和3个小时之内，反正至少是在24小时之内。有的时候呢可能要用2天的时间，但是不会再长了。那我请 Ashley Hashman， 他是 NTIA 工作，请他来回答。通常呢2到6个小时，但是如果是做真正的授权澄清的话呢，他可能几分钟，大部分时间几分钟就完成了。你跟我们讲你有几个员工在 Aena， 我很好奇，那与在 NTIA 负责 Aena 的有几个人呢？我请艾世磊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跟合同相关的呢是一个人，就是我本人，这不是一个全职的工作，一周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处理这方面的业务。早上好，我的名字是萨拉米亚，我来自黎巴嫩。我代表本人提问，我的问题呢是有关请求的变更请求，能不能给一些例子？对于域名还有些参数等等的这个变更请求的例子，比如说协议参数变更的请求，我们有私营公司的数字叫 PEN， 我们有上百个请求，这是社群的个体呢，他们想给一个私人公司分配一个数字号码，我们收到这样的请求，然后我们来检查是不是满足做出这个请求的要求，然后呢就可以呢做出一个号码的分配。从 IRR 呢，区域的注册局呢，主要的请求呢就是自制系统的号码是由 ISP 来使用，网络服务提供商来使用，这样的话呢他们可以彼此之间进行沟通，这主要是我们所获得的请求。我们来看自制号码系统的池子，然后看它的请求是不是达到了规格要求，然后他们是不是有资格能够获得这一个区块的自制号码。 作为域名的例子，那么这一页再返回去，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DNS 的定义的请求，这是 DNSSEC 在记录当中在根域呢做一个变更的请求。举个例子的内有一个图，每个月有多少请求的量，所以呢有人会提出请求要修订联络的信息，管理人的信息，或者说对原数据进行修改，比 UIR 进行修改，我们来做这样的变更请求的处理。还有一些呢新的 GTLD 的授权的变更，那就意味着我们呢首先要确保所有的请求呢符合规格要求，然后把它分在我后面的幻灯片呢，我们可以看到域名服务器，由这个域名服务器来保持 DNS 的信息， DNSSEC 联络或者管理人或者是原数据的修改的变化，还有授权和再授权的请求，还有跟数据跟服务器的变更。我们已经没时间了，所以已经排队的人可以接着问。谢谢，我名字是 Paul， 我是 CC 的经理人，也是 CWG 的工作组的成员，感谢你们二位抽出时间给我们来做这个介绍，这个对话是非常有用的。今天讲的很清楚的一点呢，就是这个流程是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移交呢也保持流程要简单。如果你们在线下一会儿能够给我们作为社群这些 KPI， 你们当前要遵守的 KPI， 我觉得这是很敏感的，我们要确定一些服务水平的预期，你知道你当前做怎么做的，我们作为社群我们可以核查，然后来看呢这个服务水平是否满足我们的需求，我来看是不是对这个现在表现很满意，而且呢我们要保持这个流程很简单， NTRA 它是每周2个小时的时间来做，你们有一半人吧来1.5个人来做这项工作，我们要保持高效精简，所以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提给我们这些确定你们的 KPI 的基数，让我们对你们的工作有一个更好的了解，谢谢。我们很愿意这样做，不管谁想要这个信息，如果你到网上打 anna.org.performance， 每一个表上呢我们看到服务水平的协议，我们都会定义目标是什么，我们也会标明是否实现了这个目标，我们也会有一个客户咨询和社群反馈，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保持联系还是找其他的人，我们很愿意满足你所提出来的要求，谢谢。阿哈马的 Alisa 来自苏丹，我的问题是给 NTIA， 那么到ICAM 第52次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有一个移交的名单？另外一个名的问题是，你们认为 NTI 是否接受移交在美国之外的多利相关方的模式这样的一个移交？我请 Ashley 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你在其他的2个论坛上也问到这个问题了。你以前提过这个问题吧？对，好的 ，Ashley。第一个问题你澄清一下，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我明白了你的问题。我们承诺要做这样的移交，我们依赖于社区给我们提交一个多利相关方的模式，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想没听明白你的第一个问题，你再澄清一下。Cam 说我们不允许再提更多的问题，我们还能灵活吗？ 如果下一场的会议还没有开始就可以。你还没有听到我的问题有多复杂，我的名字是 Yang Chota， 我在 Gothenburg 大学，我也是一个移交的问责制的一个顾问，非常感谢，这是一个很好的介绍。我有关 NTIA 的问题有三点，当你们跟 NTIA 核查什么东西，是核查什么呢，查验什么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点，那这个核查过程当中可能出什么问题呢，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要花超过两天的时间，那么在移交之后谁来做这个查验的工作，是 NTIA 来做呢，还是说其他的机构来做查验的工作。我首先来回答，然后请 Ashley 来告诉我我答的对不对。那么从 ICAN 的角度呢，查验就包括最复杂的更域的修改，就是再授权改变TOD 的管理权，移交给另外一个机构。那么有一些的标准 IFC 1591，我们有一个解释的框架，我这是一个更加现代化的指南。那么这些标准呢，依据这样的标准我们来制定建议，是不是要移交授权，把这个 TOD 的管理权交给一个新的管理人。因此查验呢，核查就是我们来看这个报告， Kim 也涉及到这项工作，因为他是我们 TOD 的专家。这是一个多好几页的报告，是 NTIA 发给 NTIA， 他们可以看到这个报告，我们收集了所有的信息来满足标准的要求，而且我们也遵循了既定的流程来核查，我们掌握了完整的信息。
那这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验证，如果一旦都满足了之后呢，我 Vernita 还有或者是 Anishree 他们这两个人就接管了，然后他们就可以呢授权，这个流程可以开始了。这个回答了你的问题吗？那么第二个问题我已经忘了是什么了，那如果有问题，在这个流程里面如果有问题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么还从没有退回去过这样的这个变更流程的，所以我不知道，你可能是把你照完相之后那这个问题你觉得什么样的事情会使 ITA 的这个部门把一些东西退回去呢，比如说像这个精简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比如说在 ICAN 的在 ICAN 的这个会议里面，有的时候呢他们做的这个不是该做的，比如说 GTLD 的这个授权，这个是一个非常客观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同时和 CCTLD 的这个报告对大部分人来说呢也是非常客观的，到 ICAN 的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保证没有任何不正常的东西出现，没有过出现过要退回去的，我觉得在我十年的这个工作时间里面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Kim 在这儿也想说一下，我觉得在这里面那么我们会有之前几周会有一个文件的交流来澄清一下我们问的这些信息。最后一个事儿，就是在这个移交之后谁会在做这样的工作呢，是 ITA 还是什么，这正是现在的这个问题，是社群现在正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Susu Manin Anna，你们副理这个工作呢已经做了很长的时间，对于那如果有人说你们做的不对，你们应该这样做或者是那样做，有没有过出现过这样的这个情况，就是一个 NTIA 给你们一些非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NTIA 过来说你们这个资金管的不对，或者你们的资源管理的不对，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指摘，我们这个要停止了，下一个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没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但是我们时间已经过了，而且这个会议是要做下一次的这个会议了，谢谢。
They're the ones that do the three reviews of every ID.
I'm just been reading all day long.
There's not that many that come through.
Well, I mean,
right. Because I know when mine came through, I mean, it looked like it was an intense amount of work that you guys did on. Yeah. You don't, okay, so that's right. You would get, right, I did get the early ones, and I get the questions along the way saying, have you thought about? Okay, because I was sort of amazed when you said it was that few people, because from my little perspective, there's got to be a lot of people doing this stuff.
Hey there, Siva, how are you?
I think I'm talking to you for the first time.
Oh yeah, I have to go, because I have a NOMCOM meeting.
I'll also be late for the meeting, I'll be late at 10:30.
For?
It's 10 o'clock, 9:45 is the meeting.